安了道路。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诸位的朋友，大家平安。
平安。
非常感谢神，我们能够再次来思想何处得平安这样的一个题目。那么昨天我们在这里特别思想到，唯有耶稣基督能够把真正不变的平安来赐给我们。我们看到，当我们人因为不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就有三大的难题，或者说三座的大山，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我们没有办法真正脱离那种心里面常常弥漫的黑暗。我们都承认我们这样那样的不完全，但是我们更了解里面很多我们不愿意做的，不想要做的，但是呢没有办法好像来脱离。圣经罗马书这样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立志行善由得我们，但是行出来完全由不得我们。这是我们人类共同面对的一个困境，一个非常苦的情形。所以在七章那里，特别神的仆人保罗说，在这种的状况里面，我们共同的有一种感觉，就是我真是苦啊。这是在中国许多地方服侍的时候，我有很多人跟我说，我真是苦啊。他们读了很多的学位，他们读了很多的知识，他们也赚了不少的钱，他们甚至于企业公司都做得很大，但是想到自己常年在这种赌博里面的捆绑，想到许多的人，其实在北美也是一样，很多人跟我说，我们虽然念了博士，念了博士后，我们也知道不应该去看这些东西，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三更就没有办法鬼使神差，我们就会一直在电脑跟前去看这些不该看的东西，自己都觉得好像对自己的人格，对自己的尊严是一种侮辱，对自己的配偶，对自己的家庭是一种不忠，但是没有办法，好像就脱离不了这样的一个自己都不愿意做的事情。那么这样的情形，圣经称我们是一种在黑暗里面行走。第二样我们没有办法脱离的，是讲到我们心里面常常无尽的惧怕，各样的事情都会让我们产生这样那样的惧怕。我们害怕未来，我们害怕明天。中国人的话说，天有不测风云，我们都知道明天不在我们手中，不但看到我们身体的衰败，更是看见好像许多我们可以想象，可以能够去想到，但是我们做不到，感觉越来越多的力不从心。但是最深的，我们提到那种的绝望，当发现有一天死亡给我们的生命画上一个句号，突然间感觉从人世间在这趟的行走里面，到底为谁辛苦，为谁忙碌，到底整个的价值意义在哪里，那是最让我们揪心的，是最让我们的心头感觉人生的那种的无奈，那种的沮丧绝望。除非有人说他可以解决这三大的问题，但是我们知道古往今来人类经过多少的努力却没有办法来解决。我们看到在基督的信仰里面，他就是来解决人类我们无法解决的问题。耶稣基督来，他说，我就是世上的光，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走，生命能够被改变。耶稣说，在我的里面有平安，在地上有各样的苦难造成各样的惧怕，但是在他的里面我们能够得平安。耶稣基督说，我不但是道路，我是真理，而且我是生命，这个生命是永远的生命，让人脱离绝望，让人脱离取死的身体，能够真正在他的里面得永远的生命。所以道路、真理、生命都在耶稣基督里面，而因着他整个世界被改变。历史历代以来，多少人的生命已经为此做了美好的见证。我们感谢神，我们看到当 那一般的门徒在耶稣基督这样生命的呼召底下，他们得着了这个不再朽坏的生命，他们就真正人生都改变了。因着他们人生的改变，他们就翻转了当时的整个世界。那么我想今天我们在北美，我们确实看到基督信仰在许多人的生命里面所产生的影响，乃至于对这个国家，早先当他们建立这个国家的时候，在这片土地上所带出的深远的影响。记得说有一次有一个南美洲的一个总统，那么跟北美洲的一个数学家在那里有一场谈话。那个南美洲的一个总统说的，我们就不太清楚，觉得很奇怪哈。其实按照面积，北美洲跟南美洲的面积也差不太多。那么按照自然条件，其实我们南美洲的条件比北美洲更好。我们都知道北美洲其实就是主要是美国跟加拿大。那么美国其实它西边基本上很多是沙漠，很多的土地都是不是那么样的可以适合居住或者适合来耕种。那南美洲的话，我本人去过那里哈，在巴西或者阿根廷，你到那边真的看到一望无际的那种红土地，非常肥沃。那像巴西这个国家几乎没有任何的天灾，非常少，也没有什么地震或者飓风等等，都非常少。所以南美洲他们觉得说奇怪，按照面积，按照条件，我们南美洲应该都比你们北美洲强，但是为什么今天对世界的影响，在政治、军事、经济，在各个方面，似乎南美洲好像常被人忽略，而人们更多的发现到北美洲对整个世界的影响。那么这个北美洲的数学家想了半天说，其实道理很简单，就差一个字。因为那个南美洲总统说，我们甚至祖先都差不多，你们是祖先从欧洲来的，我们也是从欧洲来的啊，你们是从当时有一班清教徒到这边来的。那么美洲大陆其实当年是西班牙、葡萄牙那些，他们就到南美洲去探险。那个北美洲的数学家说，其实就是很简单，你们当时来呢是 search for gold，寻找金子，我们那班祖先当时来的是 search for God， 就差了那么一个字母啊！你们是 G-O-L-D， 我们是 G-O-D。 我想其实有一定的道理，当我们发现这是圣经很清楚教导我们，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如果他们真正敬畏上帝，如果认识这位真正的上帝，你发现不但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蒙福，而且一代一代上帝的祝福在他们的身上。当人心以为说寻找金子，以为把专注把眼光定睛在物质上面的时候，是何等的短暂。当当年那一班西班牙葡萄牙去的，他们为了要挖掘金矿，为了寻找金子为自己的好处，结果呢发现很快不但那些东西已经不再存留，而且也并不能真正带给那片土地多少长久的能够持久的东西。北美洲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于祖先他们有这样的信仰，直到如今他们的总统宣誓的时候还要把手放在圣经上面。但是我们也确实的看见，当一个国家的民族离上帝越来越远，当他们的后代不再要上帝的时候，其实结局已经注定，因为他们不再走在一条平安的道路上面。真正的平安的道路是神所指示的路，是归向神的道路。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要来从旧约的这一段圣经来看，一个家庭怎么来走这条平安的道路。我们要来看路德记。那么我昨天讲过，我的名字呢叫陆家，很多人在猜说你这名字大概后来改啊，其实是我爸爸妈妈出生的时候就给我这个名字。我们家三个孩子，我有个姐姐，有个弟弟，那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圣经的名字，所以很多人说你的姐姐一定叫路德。那我的弟弟呢，圣经里面还有一个姓路的，你们当中我想那个陈弟兄知道哈，余弟兄知道，那圣经里面还有一个姓路。猜不猜得出叫路什么？ 在新约圣经使徒行传提到呢，当时安提阿教会还有一个弟兄叫做路球，路球也是马路的路，这个孤球的球，所以有人说刚好你们家三个路德、路加、路球。不过我的姐姐她不叫路德，她叫什么呢？她的辈分还蛮高的，她是提摩太的外祖母。有人猜不猜出她叫什么名字啊？她叫罗伊，叫罗伊。那我弟弟的名字你们大概更猜不到，他的名字啊是旧约里面一个名字，叫所罗巴伯。你说奇怪，张所罗巴伯的听上去有点像日本人，对不对？怎么会那么长的名字呢？所以我爸爸就给他简洁一下，就把所罗巴伯里面就取了两个字哈，取了一个罗一个伯，这他名字蛮奇怪，叫张罗伯。哎呀，我小时候担心别人知道我的圣经名字，他小时候可悲惨了，别人老看到他说罗伯，说青菜在哪里啊？但是我们今天很感谢神，真的是看到说父母因为他们认识神，也愿意把这样的一个属天的祝福带给他们的后代。今天我们真正感受到说，信仰不但是一代人，当我们认识了神，其实真的是看到愿意走这条道路，真正能够把平安喜乐带给我们的后代。我们要来看在这段的圣经里面提到这个家庭，好吧，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在路德记的第一章的一到七节，好，短短的这七节经文，我们还是同声来念一下，好吗？这段圣经，我们一起来念，好，备来。
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区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俄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亚就住在那里。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亚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亚地归回，因为他在摩亚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这段圣经提到一个四口之家，这个四口之家的爸爸叫做以利米勒，妈妈叫拿俄米，他们有两个男孩，一个叫马伦，一个叫基连。圣经说这个家庭本来住在哪里呢？他们本来是住在犹大的伯利恒，他们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当中的一个以法他的以法他人，就世世代代居住在伯利恒这个地方。那伯利恒这个地方呢，其实在圣经里面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地方。伯利恒离今天的耶路撒冷大概是90公里，差不多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伯利恒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其实对他们有很多的提醒。伯利恒也被称为大卫之城，因为这位以色列史上的这位君王大卫就诞生在伯利恒。这张照片是我在几年以前有机会去到以色列，特别去参观这个伯利恒。虽然今天伯利恒它在地域上面是属于巴勒斯坦的管制，所以它在外面有一道的围墙，很像我当年在柏林读书的时候，外面有一道这个很著名的叫柏林围墙。我看着那个柏林围墙在眼前倒下去。1989年的时候，整个柏林发生了一件巨大的事情，就是这个围了30多年、将近40年的围墙，在那一刻就倒下来。那么当看到伯利恒的时候， 这个千年的古城带给人们很多的记忆，特别是圣经里面提到，刚刚我们在这里唱的那首歌，这个在青草地溪水旁，神的同在，神的眷顾，这是这位叫做大卫的这位神的仆人他一生在神面前的总结。大卫的一生我想跟我们许多人的生平很类似，或者说他几乎可以成为整个人类的一个缩影。从小是一个放羊的孩子，好像我们当中很多念了博士念了硕士，可能早先是农家的孩子，在山区在偏远的地方。大卫从小是一个放羊的孩子，大概他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成为一个君王。不但他从小出生很苦，而且呢，因为他家里面兄弟众多，所以连他的父亲都会忘记他。有一次我们记得一个大先知撒母耳到他家乡去，那么在他父亲家里面吃饭的时候啊，他就问说，你孩子都在吗？他爸说都在。不对，好像还缺一个。他爸爸才想起来，对了对了，还有一个 最小一个老八还在地里面放羊，赶快叫人把他找回来。有时候你发现做父母的会对我们有忽略，但是神的眼中他老早认识我们每一位，神绝不忽略我们任何一个人。无论你是怎样的出身，无论你是在家里面排行第几，无论过去你的人生有怎样的一个遭遇和经历，大卫大概没有想过有一天忽然间成为人生好像到了最高峰的程度。其实在人间，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常是这样，高高低低，有起有伏。但是不但这样，大卫的生活，大卫的生命里面看到有一些东西是他自己没有办法克服的。他当然是一个追求勇敢的人，他当然是一个追求高尚的人，他当然是一个要寻求真理的人，这个我们都知道。他从很年轻的时候他就愿意来寻找真理，他愿意来敬畏上帝。当他面对哥利亚的时候，那种的勇气不是从人来，他知道靠着那加给他力量的神，他能够打败他的敌人。我们看见他一次一次怎么样愿意走这条道路，但是我们也看见在人性里面他的失败。一旦离开他的神，一旦里面没有圣灵，人可以黑暗到什么样的程度。圣经如实的把他的生平完全的记载下来，不过是要提醒整个人类一件事情，离了上帝，我们不但什么都不能做，而且我们会败坏到什么样的程度。所以有人说诗篇二十三篇是大卫晚年的时候对他人生的一个总结，他终于明白原来人需要真正有牧者来牧羊，他把人看作像羊一样，耶和华才是我真正的牧者，靠着他我才能够不致缺乏，靠着他我才能够真正心灵得享安息，我才能够人生真正躺卧，靠着他我才能够行过人生十英的幽谷，在我敌人面前能够摆设宴席。大卫那个时候明白了，他的敌人不但是哥利亚，不但是非利士人，不但是外面的，最大的敌人是我们自己，我们的老我，我们的里面的黑暗，我们的旧人，这好像一个没有办法逾越的障碍。如果不是靠了上帝，我们没有办法打败我们里面自我这个最大的敌人。他也终于明白到，唯有神能够眷顾我，唯有他能够使我人生福杯满溢。所以他最后说，我一生一世我都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都要在他的面光之中直到永远。我想伯利恒不但是对犹太人的一个提醒一个总结，对我们来说，我们当思想到伯利恒代表着上帝的眷顾。当然基督徒我们更了解伯利恒是一个什么地方，神的拯救在那里发表， 耶稣基督降生在伯利恒，这个图片呢是据说是以色列土地上最古老的一座基督教堂，建于公元第三世纪，也就是当整个罗马帝国那个康斯坦丁，这个当时的罗马帝国的君王，不但是他信了主，他妈妈也信了主，以后他就在整个罗马帝国的范围里面就有许多的人信了主。那么这个教堂就是他的母亲康斯坦丁下令在耶稣当年马槽的这个地基上面就建起这座教堂，他们给他一个名字叫主诞教堂，就是耶稣在那里诞生的教堂。那我那次到那里的时候呢，发现这个教堂外面非常的这个能够感到不但是岁月的沧桑，而且多年以来这个地方成为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常常许多战争在历史里面发生，这个教堂就好像一座堡垒一样，外面你看到很多的硝烟，你看到很多的弹孔。而且呢，这个教堂很有意思，它本来这个门呢是很大的一个门，它那个门呢是有这么大一个门，但是现在那个门多大呢？就这么小。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每一次战争的时候，他们就为了安全的原因，就把那个外面的大门就堵起来，因为越弄越小越弄越小，现在那个门小到什么程度，就到这个程度，大概就到我这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进去一定要弯腰才能进去，所以这个门现在有一个名称叫谦卑门，就不管你是谁，你进去的话你必须得弯腰，要不然你进不去。那个地方是从联合国秘书长，从各国政要，只要去到以色列大概都会去参观那个地方。哎，我心里想说蛮奇妙，真的是人要去见万王之王，你必须得谦卑，你非得弯下腰你才能走进去，要不然这个门你根本进不去。那不是刻意的，就是因为过去战争的年代，人们就以为说这样可以比较安全一点。主诞教堂1700年在那里见证神的儿子诞生在那里，那这个地方你看到一定认不出来，这个地方就是当年的马槽，因为这个马槽现在在这个教堂属于天主教的管理，所以他们就用很多把大理石铺起来，用绸缎把那个整个马槽裹起来。我一看，我说这样的马槽我都愿意生在那里。你发现我们常常有种很错误的观念，你到了圣诞节的时候，你收到那个圣诞卡，哇，那个金色的灯光照着柔软的稻草，那个马槽好像让人感觉很舒适的样子。2000年前，在那个漆黑的夜晚，当神的儿子来到人间，但是世上却拒绝光，没有一扇门为他打开，神的儿子无处可容，就与牛马为伍，为了救我们，甘愿让自己生在马槽里。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光来到世上，但是世界却拒绝光，黑暗拒绝光。感谢神，伯利恒提醒我们什么？神的拯救。我们人在环境里面，我们人在苦难里面，人在各样的危机里面，让我们记得唯有神是我们的眷顾，唯有神才是我们的拯救。那么伯利恒第三个意思是什么？伯利恒这个词如果翻成中文就是粮仓， House of Bread， 粮仓。为什么会被叫做粮仓呢？因为整个以色列地是非常干旱的地方，在以色列真的是滴水贵如油，非常的缺雨少水，但是唯独伯利恒这个地方呢，相对来说雨水比较多，所以伯利恒这个地方是供应整个以色列地的粮食，全部由伯利恒来供应，也是自古以来伯利恒就被称为粮仓，所以伯利恒本身这个意思就是粮仓。我们看见当神的儿子耶稣降生在伯利恒，他说我是天上的粮，那个粮才是让人真正吃了不再渴不再饿。粮仓提醒我们，我们一切的供应是在乎神。今天我们大概终于明白，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大部分中国大陆来的，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环境就是无神论，就是唯物论。小的时候呢，现在大概课本里面不太有这种，你现在读起来都蛮可怕的，就小的时候 有一篇的课文是这样，叫做天上没有天王，地下没有龙王，我就是天王，我就是龙王。后面说喝令三山五岳让道，后面还有三个字，有没有人知道哪三个字？哦，蛮厉害啊，都还记得。后面三个字叫我来了，还喝令三山五岳让道，我来了。我去年刚好那个汶川地震，我在中国，当地一摇的时候，我想说别来了，这咱们不行了，什么还喝令三山五岳让道？你看，人如果没有上帝，我们会狂妄到什么程度？今天终于发现，你跟天斗也斗不过，跟地斗也不行啊，跟人斗那是还其乐无穷。真正的供应是从神来的，他不但供应我们身体的需要。今天我们想一想，如果你缺了阳光、雨露、空气，如果这些东西神说我跟你算钱，就算空气一分钱一立方，大概每个人都破产。真正养育我们生命、创造我们生命，都在乎这位神。所以伯利恒其实是对人类的一个提醒，我们需要记得，唯有神是我们的牧者，他在眷顾我们，唯有神能够拯救我们，唯有神能够供应我们。但是这个以利米勒，他本来就在那个地方，好像人类本来神把我们放在伊甸园里面，但是我们说不要，不要上，我们走自己的道路。他就选择走了一条什么路呢？那你说他就带着全家往摩亚地去。摩亚这个地方，其实我们读圣经就知道，是一个几乎圣经里面把它作为一个代表，一个抵挡神、反神、不要神、拜偶像的一个地方。当年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进迦南，本来有一条进路就要穿过摩亚，但是摩亚那个王说不准神的儿女、神的百姓从那里经过。我们大概记得最印象最深刻的圣经里提到，那里出了一个君王，摩亚王叫巴勒，他就重金贿赂以色列一个先知叫巴兰，他说你去咒诅以色列百姓。那所以圣经称这个摩亚，阿摩斯书那里提到说，摩亚你三番四次得罪神，不要神，是成为整个地的一个缩影，不要上帝。今天考古学家把这个古摩亚城已经发掘出来，发掘出来以后发现里面很多的非常邪恶的那种的拜巴利、拜偶像的那个风俗。他们以前怎么拜呢？就是造一个用铜把它铸一个像，然后呢那个铜像呢有一个伸出来的手，然后每一个月他们就献一个婴孩在那个铜像上面，先把那个铜像把它烧红，再把一个婴孩就活活放到那个手上，当然一下就被烫死。他们就认为这个就是献给他们的巴利，献给他们的假神。摩亚是这样一个地方，而这个以利米勒带着全家说，我们现在既然国中遭遇饥荒，那么我们自己来想办法，我们自己来走我们的道路。他们就往摩亚去走这条路。你发现今天多少时候我们不是同样类似？当我们一看环境，我们说现在金融危机，好，那么看看我们来找自己的办法啊，我们完全不要去找神，完全觉得跟神无关，我们觉得靠我们自己我们会走出一条更好的道路来。这些年我遇到很多，他们现在告诉我说，我们简直是秋千架上的人生。我开始还听不太懂什么叫秋千架，那么就是过去我们排队啊，在中国大陆，我们在美国领事馆、美国大使馆跟前排队，就是希望拿到一张美国签证，来了在这里读书啊、上学啊，然后工作，希望留下来。这些年我们又排队，哎呀，因为现在中国大陆风景多好，现在这边经济危机，然后又被炒鱿鱼，又反正我们又回去，然后又到纽约领事馆去排队，发现队伍差不多长了。我们现在是海归回去了，又通通回去，回去没多久又回来，说到那边以后发现也不是像想象那么一帆风顺啊，又有人际关系啊，有空气问题啊、交通问题啊等等，又回来，过一会儿又不行了，又回去，哇！所以说荡来荡去就变成秋千架了。那我说你的秋千架需要一个支点的，支点放哪里？ 他们想说他在太平洋就放在夏威夷，刚好就在中间，我们的人生就荡来荡去，一会儿荡到这儿，一会儿荡到那儿。我想真的 你仔细想想，好像我们以为说凭我们自己的本事，凭我们的力量，终于有一天我们发现我们人看不远了，我们真的不知道到底人生安身立命在何处。以利米勒这里说他离家出走，举家就迁往摩亚地，怎么会去呢？第一节就告诉我们那个当时的时代背景。第一节说，当士师秉政的时候，什么叫士师秉政呢？如果翻到前面那一卷的书，就是士师记，士师记里面两次提到这句话，就是那个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什么叫士师秉政呢？就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你发现士师记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二十一章的二十五节，再次神说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个就叫做士师秉政。个人任意而行，用现在的话来讲，刚好是一句广告词，叫做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个人任意而行就是这样，我想干嘛就干嘛，我想杀人就杀人，我想放火就放火，我想要偷就偷，我想要盗就盗，我想要贪就贪，我想要干嘛，有什么可以来管我。每个人自己当王，每个人自我中心，而这种任意而行，它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反应，就一定是出走。今天太多的人出走，中国大陆这些年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青少年的出走。青少年的出走，我看到一个调查资料，2005年单单广州一个地方，超过1000名14岁以下的少年不见了，就是家长去报警。孩子不见了，14岁以下是还未成年，1000多人，一年里面就已经出走了。那么远到大西北的西宁市，2005年的统计是超过400人，14岁以下的出走。所以今天青少年的出走问题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记得有一次我看那个中央电视台一个节目，有一个孩子，他是从云南的昆明，跟他的同学，他们两个人都只有13岁，就搭飞机要到重庆。那当然他们没有钱买机票，不知道怎么让他们就溜进了那个昆明的机场。然后呢，他们就爬上那个飞机，觉得很好玩，这样可以免费坐飞机。他们从起落架那里爬上去，结果那个飞机一上去没多久，其中一个孩子就掉下来，当场摔死。那个飞机也不知道就飞了，飞到重庆，最后还有个孩子竟然还活着到了重庆，但是被送到医院里面发现身受重伤。医生说简直不太可思议，这个人还能活下来，因为这样的高空，这样的严寒，这样的噪音，他一个人躲在那个起落架的那个空间，小小的空间里面没有被压死。但是最可怕的是什么？当这个小孩后来经过抢救总算保住一条命，各样的不要说外伤哈，内伤就已经很多了，好在年轻活下来。那一天中央台有一个现场的采访，一个是他的母亲，一个是这个孩子。我看那个电视里面的镜头，那个妈妈就一直在那里哭。然后呢，那个记者就问那个小孩，我看到那个小孩简直让人蛮可怕，非常你看完全看不出是一个13岁的孩子，哇，那个双手插在裤腰带里面，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那么这个就问他说：“你爸爸呢？”他说：“我爸爸出外打工，我从来看不到他。”那么记者说：“那你妈妈呢？妈妈不是在家里吗？”他说：“对啊，但我跟我妈没什么话可讲，谈不到一块儿。”后来记者说：“那你这次死里逃生啊，你下次会不会再做这样的事情？”你知道这个孩子怎么回答？他就一副若无其事，他说：“谁知道啊，很可能啊，我将来可能还会出走。”我看到那个电视里面的情形，心里面非常的感慨。 我相信这个时代好像是出走成为一个标志。多少家庭不但是青少年的出走，今天更多的是成年人的出走。有的人人在家，心已经牢牢走；有的人从他的责任里面出走了，从他的角色里面出走了，从他当有的一个位分里面、一个 position 里面牢牢出走了。当个人任意而行，不要上帝的时候，你发现你可能指望将来这个世界会更美好，你只会看见家庭婚姻分崩离析。中国大陆这些年 GDP 一直在成长，但是另外一个指数很让人担心的，叫做幸福指数。中国大陆从1980年开始就有这个全国性的幸福指数，当然这个指数一般不公布。我在这里看到1980年全国幸福指数64，1991年达到73，经过改革开放这个十多年人们很高兴，但是1996年下降到68。你会很奇怪，96年跟91年比又经过5年，当然很多人住房又改善了，当然很多人经济可能又这个环境也改变了，怎么会96年比91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我想其实我们实在需要真正来思考，到底是什么能够让我们心灵真正快乐。为什么今天有很多的人怀念说巴不得又回到50年代，回到60年代，那个时候好像虽然生活是很辛苦，但是能够夜不闭户，目不失宜。这些年我回去看到我那些同学，当然大官的不少，大款的也不少，但是我去他们家，我说你们住家里还住监狱、每个都跟监狱蛮像的、铁窗铁门还好几道啊，有的还装探头啊。我们同班有个同学最有意思，在开同学会的时候，他说我现在一个很大的愿望要找一辆防弹车。我说你的命那么值钱啊，找防弹车？但你不知道现在咱们这儿有仇富现象，哎呀就很担心啊，找防弹车。哎呀，我说你们活得多累啊，钱是多了一些啊，但是人也真的活得够累的。我们看见这里说，当他不要王，凭自己任意而行。不过蛮讽刺，这个以利米勒这个词啊，如果你去查一下中文字典，你就知道这个词的翻成中文就是我的神就是王。换句话说，以利米勒的父亲提醒这个孩子，你不是没有王的人。神对人类说，你不是没有王的人，我是你们的王，你们是我的子民。不但神对以色列百姓一直这样的提醒，事实上也是如此。我们生命的源头是从神而来。 My God is King， 你不是没有王的，你不能活得像一个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他是有王的人，但是他的生活完全像没有王一样，他也不问。神明明说那个地方不能去啊，得罪神，与神为敌，但是他说没有关系啊，我们就往那里去，不要神作王，任意而行，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粮仓里面闹饥荒，你不觉得很讽刺吗？粮仓里面闹饥荒，这也是今天的一个真实写照。今天多少的人家是粮仓里面闹饥荒。有一次我到北加州，在那边传福音，记得传完福音以后呢，有一对夫妇他们就来跟我交通啊，他们说，哎呀张立兄啊，很感动。那么我说你们是不是基督徒？还不是。那我说你们要不要信主？他们就跟我讲了一番理由啊，他们说我们两个呢到美国差不多18年，他们原来老家在四川，我们呢现在两个人都拿了博士学位，不但拿了博士学位呢，我们现在呢这个在这个硅谷两个人都有很好的工作，很高的薪水。然后呢他们在 Palo Alto 那边有一个社区叫 Palo Alto， 那边买了一幢房子， 然后他们告诉我他们有两个孩子，老大是在中国的时候出生，一出生就带到美国来，那么后来在美国又生了一个孩子。最后他们的结论是什么？他们说，张弟兄，你看看像我们这样还需要耶稣吗？突然间就扔这么一个问题给我，意思说不瞒你讲了，我们真的五子登科了，房子车子帽子位置儿子什么都有了，像我们这样还需要耶稣吗？真不好意思讲，就是耶稣就是你们那种软弱的啦，走不下去的啦，找个精神拐棍啊，找个精神寄托，像咱们这样搞科学的，不瞒你讲不需要。哎呀，真的，我还第一次遇到这样反问哈，那讲了他们一大堆，那后来我们就成为很好的朋友哈。那我说，留个地址。以后我说这个，后来当中我也寄了一些远志明的冯秉成啊，有些的那个录像也寄给他们，有时候跟他们通个电话，他们成为很好的朋友。那大概就一年，差不多也就一年吧。我有个机会又到北加州那边去有一个服事，那次呢我就服事完以后，我就打电话去，我说我还多一点时间哈，去飞机场之前，我说我想来看看你们。他们说很好啊，很欢迎啊。那天我去记得真的他们家那个房子很有气派，好一幢豪宅。走进去我第一个感觉冰冷一片。你发现很多时候我们走进一个地方啊，好像不像一个家，不过只是走进一幢房子。那天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很气派，用大理石装潢起来，放了很多装饰品，但是赶走进去就感觉那种非常冷。我们其实都了解，房子是用建筑材料做的，家呢是必须要有一样东西，就是爱。有爱的地方才是一个家，要不然你只是一个 house， 你不是一个 home。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我就觉得很奇怪哦。那么进去以后，当然两夫妻都很客气啊，倒茶啊，喝水啊，然后呢他先生说，哎呀，这个你坐下哈，让我太太跟你聊一聊。他说我很忙，他刚好在忙一些事情，然后他就回他房间去做事。他走了没多久，他太太就跟我说，不瞒你讲，我们的婚姻已经到头了，走不下去了。我吓跳了，到头了怎么回事？你们不是告诉我你们青梅竹马18年都走过来，怎么走不下去？他说我现在发现了，他不是跟我结婚，他是跟电脑结婚，他跟股票结婚，根本没有跟我结婚。那我们两夫妻都上班了，每天都很早出晚归，早上匆匆忙忙去上班，又把孩子，他们老二还很小，还在上幼儿园 kindergarten， 他说我送他去，然后下了班做菜做饭，累了一天，总想跟我先生谈谈话，不要跟我谈，一天到晚研究他的股票，一天到晚在电脑上不知道他做什么事情。他说有一次我真的很气啊，那个回家一看什么都没有弄，我一面做菜一面想起来那个老二还在学校还没有接回来，我都不知道几点了，我问先生说几点了几点了，还半天没人理我，我以为他不在，一看他看电脑，我说几点了，他说10000多点。哎呀，当时我气的，我把那个锅子都扔到地上，我没问你股票几点，问你时间点，什么10000多点，跟他跟我讲这么一块儿，哎呀，根本不要跟我讲。那天他真的越讲越难过。以后他讲他的老大，他说那个老大现在我也很担心啊，要上大学，但是呢，每次回家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进他的房间就不出来，那个门永远都是关的。他说我就很担心了，我就喊他出来啊，跟妈妈聊天啊，不要跟我聊天，孩子，他说妈聊天啊，我现在跟你讲我不会用嘴聊天，我只能用手聊天啊，他们都是打电脑的。他说我跟同学在聊天，别烦我。哎，他说我越听越难过。后来呢，他说我儿子还给我出个主意，说聊天可以啊，咱们通 email， 通 email。 他现在也没办法，我也知道只有唯一途径就是 email， 所以他说我一看他回家我就送个 email 去，写了一大堆啊，怎么样啊，好吗，妈妈想你啊。哎呀，他说送完去呢我什么都不用做了，我也等着电脑跟前，还不回还不回，傻傻的痴痴的，我不知道等什么。 有时候半个小时，有时候一个小时，好不容易来一条，很高兴打开一看 ，I'm fine, very good, 拜拜，没了。你不多写一点，就写一句。那天你知道他讲一句什么话？他说我巴不得再回到18年以前。他说18年以前呢，我们在四川一个小地方，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我们真的是青菜白水粗茶淡饭，但是我们有一样，我们有爱情，我们有一张能够围在一起吃饭的桌子，我们有一个家。今天呢，好像什么都有了，但是感情没有，走不下去。那天这个姐妹流着泪问我一句话，她说耶稣能帮我们吗？你知道我听到那个话的时候，心里面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我突然间就想到，不到一年以前，那两个人是意气风发站在我跟前说，像我们这样还需要耶稣吗？不到一年，这个姐妹流着眼泪说，耶稣能帮我们。很感谢神那天带领这个姐妹做一个决志的祷告。我说耶稣帮你，如果耶稣忘记你们，如果耶稣不认识你们，他不会让我来。唯有耶稣能够让你们家走出困境。他那个时候发现粮仓里面闹饥荒，今天多少家庭不是这样。很感谢神，神挽回他们的婚姻。今天这一对夫妇，他们在湾区那边的一间教会里面很好的服侍，他的先生后来也信了主。我看了这个濒临破灭边缘的这个婚姻，神怎么把他们挽回过来。我看见神怎么把他的爱重新注入到这个家里面，让他们真正起死回生。当我们人以为凭我们自己靠我们的聪明我们来走的时候，你发现你的路常常不是一条平安的道路，好像这个以利米人，他们越走离神越远，越往摩押去，那里是假神充斥。今天人用什么来当自己的神？我们把自己当神，我们说我们过去是无神论的，我们从来不要神。我觉得中国人蛮有意思，一到海峡，台湾海峡，把两边的中国人一边分成叫啥都不信，一边的啥都信，蛮有意思。我去过台湾几次，到那边真的一看，满街满巷全部都是偶像，你叫得出名字通可以放上去，啥都信，一边的啥都不信。魔鬼撒旦就是这个诡计，他要不让人信全部都是神，你搞不清楚哪一个神，要不就让人信没有神，就信你自己。但是我们真的就那么可靠吗？我们真的可以走出一条路来吗？你发现这个家一个错误的决定会带来何等严重的后果。我觉得人生里面有一个决定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真正有没有一个真实的信仰。其实今天中华民族已经看见这个危机，这些年实实在在，我相信各位如果负责任的，如果你真的是一个严肃认真的思考，你一定发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包括我们个人，如果缺乏了信仰，缺少了真实的信仰，是会多么的危险。这些年中国大陆面对的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我相信各位比我更清楚，这种信仰危机所直接造成的，人完全心中无神，他一定目中无人，他一定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干。你发现整个当家庭因为没有信仰，他就分崩离析。我说中国人的话老早就讲了，一山难容二虎，两个人没有信仰，你明明就把两只老虎放到一个屋檐底下，那怎么会不出事呢？一定是打得不可开交。所以他们现在总结说，其实男生女生一定要清醒，大概只有一个时刻是女的说话男人会好好听，就是谈恋爱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女生你怎么说大概男生不会嫌你烦，你尽量说，因为你每句话好像蜂房的蜜恨天，尽量说。大概也只有一个时刻是男的说话女的听，就是蜜月的时候。度蜜月的时候呢，女生很高兴，哎呀这个白马王子白头偕老，尽量说。 大概用了一年，也不是男的说话女的听，也不是女的说话男的听，是两个人说话邻居听。不知道什么意思啊？声音越来越大，吵起来，最后都是邻居在听。人就是这样，因为我们是自我中心的。你明明想两只老虎，就硬把它放到一个屋檐底下，那不打架也很奇怪。唯有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婚姻里面，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才能够让我们彼此顺服下来，因为我们顺服的是这位上帝。我们看到这个家，当他们任意而行，不要神，带来什么结果？不到十年，我们读第四节、第五节，越读越悲惨。那你说第三节说，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夫人和他两个儿子。第五节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一个家就剩了三个寡妇。这个家庭走到一个家破人亡的地步，这不很像今天很多家庭？你知道美国单亲的家庭差不多1800万，1800万的孩子就生活在单亲的家庭里面，将来这样的情形只会越来越多。上海现在离婚率已经超过33%，北京现在离婚率高居中国榜首，50.8%。这些都是数据，你都可以到，都是国家官方公布的数据。所爱的人承受后果。当年以利米勒以为说，我很厉害，你看别人都没我聪明，反应快，我现在离家出走，带着全家，我可以走出一条路来。他的太太怎么说？他太太叫拿俄米，拿俄米这个词你可以去查一下，这个词的意思就是甜。当然本来很幸福，全家这样，但是后来他对他的老乡说，你们不要叫我拿俄米，你们叫我马拉，马拉就是苦的意思，我还填什么？他两个儿子的名字蛮有意思的，马伦我查一下，叫做无力的、有病的；基连是憔悴的、衰弱的。我想这个两个儿子有这样的名字，大概不死也难。你不觉得很奇怪吗？那老爸怎么会给儿子取这两个名字？但是另外一方面，你知道这是这两个孩子真实的属灵里面的状况。憔悴无力，今天多少家庭里面的孩子，常常他们灵性的光景就是这样。你看到这两个孩子，他们有样学样，那你说他们就娶摩亚女子为妻。本来圣经里面讲信与不信不要同父一个，那有什么关系？爸爸都可以到摩亚，那我们当然就入乡随俗，我们就娶摩亚女子为妻。这是神明明禁止的，对他的百姓说，你们好好保守你们的信仰。今天多少的孩子在家庭里面，因为他得不到父母的关爱，因为父母常常就知道以为说用金钱可以来弥补。这些年我常常有机会在欧洲有一些的服侍，那边的情形其实比北美更严重，因为那边很多的华人是开餐馆，成天就忙着餐馆里面。我记得有一次在德国一个地方，一个中餐馆里面，那对夫妇跟我说，他们的小孩只有10岁，那天拿一个账单给妈，说妈你要付我200多欧元，他妈吓一跳，干嘛那么多钱？他说你记得吗？你叫我擦桌子啊，我擦一个桌子算你多少钱？我给你这个地上扫了一下算多少钱，全给他妈算钱。那天那个姐妹跟我讲得很难过，她说这小孩小小年纪10岁就跟我算钱，真的恨不得打他一下。我生你养你供应你上学，我妈有没有给你算过钱？怎么现在你还给我一张账单？后来我提醒她，我说可能因为你的孩子长期看到你都是用账单在跟你的客人来往，他当然有样学样。多少时候我们确实要来思想，我们是不是穷的只剩钱？今天多少时候我们以为金钱可以代替一切，但是你发现今天最缺少的 是心与心的谈话，是那种真正心灵的碰撞。人们终有一天会发现，金钱物质并不能够真正买来心灵的快乐。像这两个孩子，马伦和基莲，那里说他们在那里住了十年，然后就夭折，相聚夭折。现在多少的孩子在单亲的环境里面，有时候父母觉得说我们过不下去，我们就各奔东西，但是其实常常在孩子心里面那种很深的伤口，对他们将来人生，对他们前面婚姻道路的影响，常常是父母你没有办法预料到。有的时候我们为了加班，为了赚钱，我们好像也不顾。有个弟兄他说他在一个公司里面加班，当然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因为老板要你加班。有的时候呢，好像他觉得说因为人人都加班，他觉得就已经习以为常，常常到11点12点才回家。他有一天12点回来，一看他的孩子还在客厅里面没有睡觉，那么这个爸爸就很生气说你怎么还不睡。小孩说爸我在等你啊，等你回来，等什么赶快去睡。结果这小孩跟他要钱，爸给我10块钱，还要钱呢、啊，供你上学，爸这么努力工作。后来他说那个孩子一直跟他磨，他就算了，给他10块钱。他没想到那个儿子上楼上房间去睡觉，他说我就去看看他有没有睡着。到儿子房间一看，这个小孩把那个钱呢、啊、就放到他的枕头底下去。他说一看那里还有一张10块钱，你有钱你还跟你爸要钱，你要这钱干嘛？他说没想到这个儿子把那个2张10块钱拿出来，就问他父亲说你加班一个小时多少钱。爸说算一算，我加班一个小时拿20块钱。他说没想到这个儿子就把20块钱统统还给他，爸爸这样，这里20块钱，明天晚上能不能早回家一个小时，我买你一个小时。那个弟兄说那天他回到他的楼下的客厅，他没有办法睡觉，他坐在那个沙发上面一直想，小孩现在跟我买一个小时。圣灵在他里面责备你，顾了工作，但是你忽略了多少真正当跟你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将来这些时间你想要已经不再回来。求神帮助我们知道说，在跟儿女的相处当中，真的需要不只是钱，你需要更多的，需要你的亲情，需要你的教导，需要你在属灵里面为他们的祷告，需要更多的付出，否则他们的情形就是无力的，有病的，憔悴的，衰弱的。我相信当年那个以利米勒只顾自己走啊，只顾自己奋斗啊，拼搏啊，在对儿女的教导上面是何等的疏忽，一步走错，满盘皆输。人生里面有一些决定不太重要，或者说后果不太严重，但是有一些决定后果会非常严重。他们不要神，走了这样的一条路，结果走到这样的一个境地。但是感谢神，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一个福音。什么是福音？第6节那里说，他们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要赐粮食给他们。这就是福音，神要赐粮给人。耶稣说我是天上的粮，我是生命的水，当你们拥有了我，你们的生命才能够走出苍白，才能够走出绝望。阿摩斯书第8章这样告诉我，人饥饿非因无饼，人干渴非因无水，乃是因为不要神的话，不听神的话。反过来，如果人听神的话，你会发现神怎么把你从旷野带出来，你会发现神怎么让你的生命真正走在一条平安的路上。所以拿俄米和他的媳妇路德，他们就走一条归回伯利恒的道路。 这条路把他们真正带进一个起死回生的境界。要不然这个家，你本来会说这个家还有什么指望？男人都死了，丈夫也死了，儿子也死了，犹太人是最看这样家庭就受咒诅，哎呀，你就走到尽头了。但是人的尽头成为神的尽头，神并没有忘记他，而且竟然带来全家起死回生。后来别人怎么对拿俄米说的？他们说你有一个路德啊，超过你有七个儿子。这个话是真实的，你知道犹太人是非常吝啬的，他们甚至在称赞上面都是非常吝啬，他们是真心诚意看见一个家庭怎么在后来蒙到上帝的祝福。靠神，人生的命运才能够被扭转。你不用担心我们现在落在怎么样的境况，因为过去所发生的一切已经没有办法追回，但是前面的道路我们却可以让它交在神的手里面。交在上帝手里的道路才是一条平安的道路。有谁会想过这个路德竟然成为大卫的曾祖母？有谁会想过同样这个路德竟然在耶稣的救恩家谱里面你会找到他的名字？因为圣经上说神不偏待人。其实按理来说，路德是一个外邦的女子，本来是一个摩亚人，本来与神的救恩与神的好像拣选的子民是无份无关。用保罗的话来讲，你我本来我们就是这样的状况，但是神不偏待人。任何人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依靠神的，神就做他们的王，神就做他们的主，神就收纳他们为自己的儿女。你从路德身上就看到靠神整个的命运反败为胜。感谢神，今天你我都有这条路，这条平安的道路，就是归回到神那里，归回到神的家中，归回到天上的粮仓。今天我们不再需要去找一个地方，今天什么是我们的粮仓？就是这本圣经，里面关乎人一切所需要知道的。夫妻怎么相处，人际怎么相处，父母跟儿女怎么相处，老板跟雇员怎么相处，社会、国家、民族、世界，一切关乎我们所要知道的，神全部记载在这本圣经里。当我们真正在这个当中来汲取我们生命的粮，汲取我们生命营养的时候，你一定会发现我们的人生的路越走越宽，越走越宽。回到神那里，回到天上的粮仓。我想到我们家里面，其实我的外祖父是第一个是基督徒，也是第一个做传道人，到我这一辈已经是第三代的传道人，我非常的感谢神。我们也为我们的孩子祷告，主啊，如果你还没有再来，巴不得求你给我们的孩子还有这一份的荣幸，还有这一份的恩典，能够继续祈祷传道来侍奉。我的外祖父当年一个农村的孩子，不认识神，他就到了上海。那么当年那个上海叫做十里洋场，他觉得自己去打天下去。当然到了上海才发现原来世间这么冷酷，他本来以为说年轻力壮没有关系，找份工作不在话下，没想到弄了半天一个多月就找到一份工作啊，这里拒绝那里拒绝，后来一看带的钱都花光了，怎么办？有一天看到有一家这个贴一个外面一个大大的一个广告说招工，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进去了。一进去吓一跳，因为一张长桌后面坐一个人，蓝眼睛高鼻子黄头发，一个老外啊，一个洋人坐在那里啊，原来是一家洋行，现在的话叫做外资企业。那么这个人家本来招工写得很清楚，招一个会讲英文，要找一个 staff， 找一个职员，他什么英文，上海话也不会讲，进去了，哎呀，这下想退出来也不行啊，不好意思，还好那个老外会讲几句中文了，就说你要来招工了，请坐下，然后就跟他谈几句，谈完就开始跟他讲英文，考考他， 傻妹，他听得一头雾水，不过他知道这是英文，那怎么办呢？不过我们老中有个秘诀，不会你点头就是。他一直点头，很奇怪，他听不懂又不好意思走，一直在点头，所以那个人也搞不清楚到底他会还不会。看他点头，他以为听懂。最后有个考试，两堆文件放在那个桌上，说 this or that， 这个还是那个。他一看那个手上 this， 就给他蒙过去，刚好给他蒙对了。所以那个人大概以为他能听一点啊，就给他招收下来，录取了的。录取以后发现什么都不会的。我还好，当时他们刚好那里缺一个小工的位置，就扫地擦桌子，那就总算给他找到一个饭碗，就在那个洋行里面扫地擦桌子。经过五年，当然他也是很努力了，晚上白天做工，晚上回来自学啊，这样。五年以后呢，给他升到当了中方的那个副总经理，就在那个洋行。但是人常常就这样。你觉得不会的时候呢，你非常自卑，你看所有的人都比你强，哎呀，天一片漆黑，你好像觉得无路可走，你觉得我怎么这么不行，我怎么这么差。你会一点的话呢，翻个个你就自高气扬，就觉得说啊，天底下你最厉害，然后就非常的骄傲。人就是在这两个极端里面，不是在自卑就是在自傲。往往说后来那个外公啊，看他简直就是不得了。他后来当然也不做洋行，自己出来做房地产。在上海有一条路叫霞飞路，现在改成叫淮海路，他那上面就买了很多房产，做房地产。越做呢就这样，人心就骄傲，就觉得说靠我自己多厉害。但是呢，对家庭的责任是在讲，妈妈说常常看不到他，赌博，什么都玩，就是这样一个人，脾气非常暴躁。到家里面呢，如果一回家都是他对的，然后就拍桌子摔盘子，反正家里面弄得鸡犬不宁。感谢神，有天神的恩典临到他。那天刚好他在家，听到有人敲门，那么打开门一看，一群年轻人传福音，说先生，我们给你唱一条诗歌，给你念一段圣经。外公一听，哎呀，我太忙了，你们找别家去，不要找我。就耽误你五分钟，唱完我们就走，也不进你的家。那天他们很有意思，那年轻人啊，穿那个白的那个背心，夏天，前面写几个大字，我是罪人。外公一看说我很倒霉，今天家里来一群罪人。说没有关系了，好唱，快唱快唱。唱完他们走了，转身刚要关门一看，转过去背上也是几个大字，你也是罪人。人很奇怪，你是罪人那没关系啊，你就是罪人了。一讲你也是罪人，那就是我也是罪人了。那天他就把他们留下，站住站住，怎么我是罪人呢？跟我讲一讲。那天那些人跟他讲，讲了半天他也没听懂。但是很奇妙，那天晚上就是这几个字，躺下就是这几个字在他的脑海里面，你也是罪人。突然间他发现他没有办法否认，他发现真的做生意里面难道赚的每分钱都是干净的？难道真的是从来都没有做过不好的事？也很奇妙，大概就过了几天，有一个他商界的一个朋友也是个基督徒来找他说，有一个从美国回来的拿了博士的，今天做传道人，他有一个布道会，你要不要去？外公那一天不知道为什么就愿意去，他就去参加了宋尚杰博士的布道会。但是那一次布道会把他整个人翻转。妈妈说那天记得爸爸回到家里面，把那些孩子召聚起来说要开个家庭会议。我妈说第一感觉出大事了，开家庭会议从来没有过的。哎呀，以前孩子看到这个爸爸像老鼠看到猫一样，你赶快走，你要不然就出事情。那还要跟孩子开家庭会议，不都你说了算还用开什么家庭会议？没想到那天我的外公就跟这几个孩子一个个跟他们道歉认错。爸爸以前是罪人，但是不知道，因为心灵的眼睛是瞎的，看不见。今天听到了神的福音，也知道了这个救恩是这么的宝贵。他同时给这些孩子讲，爸爸将来要做传道，要去传道去。 会变卖这些的房子，可能将来你们物质上没有这些的享受，但是你们绝对放心，因为这个救恩太宝贵了。妈妈说那天她非常快乐，因为最快的一件事竟然看到那个这个爸爸会跟孩子道歉，他就走到他五个孩子跟前，一个个跟他们道歉。妈妈说第一个看到爸爸走过来的时候，他第一反应是你会不会神经错乱，你来跟我道歉，吓都把他吓死，但是心里非常快乐，好像真的是以前没有父亲，而在那一刻得回一个父亲。真的，我外公后来就变卖了房子，全部卖掉，家里就留一个房子，全家搬到后面上海人叫亭子街正房，就专门接待传道人。以后他专门一个负担就是做监狱的传道。他说我自己过去就是个囚犯啊，我被这样各样的罪恶囚禁在一个牢房里面，我自己都不知道，是耶稣基督释放了我。所以他特别对监狱的囚犯有负担。感谢神让我们看见，真的没想到后来过几年，各位大概都知道中国大陆叫解放，台湾叫沦陷，我有时候也不知道怎么称呼了，我说就叫变色。那1949年以后呢，那个慢慢过几年以后，这个什么各种政治运动都开始。哇，那时候很多这个我外公以前的商界朋友就去找我外公说，姚先生啊，还是你有眼光啊，你现在可好了，你在无产阶级啊，长得可惨了啊。哇，那时候你发现啊，真的是你财产多有什么用呢，甩都甩不掉啊。一到了文科的时候，我到现在还有印象，我小的时候我记得走到我们家后面一个专门倒垃圾的地方，我就亲眼看到很多红木家具扔在那里，甚至还有一些首饰珠宝扔在那里，不要说没有人敢去捡，而且连扔的人都不敢在白天去扔，都是要找一个深更半夜去扔，因为那些东西如果一旦被红卫兵看到，你还想不想活。那时候我们突然间发现伟大领袖有一句话讲得很对，叫趁你的无产阶级你是无所畏惧，非常的白道。那你发现今天的人常常我们不太会吸取教训，好了伤疤又忘了痛。今天他说哎呀，很多人说哎呀，这个早知道有这个干嘛不去捡啊，还有很多人听我讲这个见证，他们就说哎，你太傻了，你太傻了，那年代我们现在肯定就去捡回来了。我说你真的吗，我告诉你那个时候别，你绝对不敢去捡。你发现什么，圣经上的话说其实地上的钱财好像是无定的钱财，圣经提到说真正人应当明白的是你生命的本质，是你生命真正的价值。回到神那里，回到神的家中，回到天上的粮仓，这个家就走出一条路来，而且越走越平安，越走越喜乐。我满心感谢神，我知道神应着我外祖父当他过世的时候，前两年我遇到林道良牧师，这位现在华人教会非常年长的一个牧师，因为他当年在上海也常常住在我外公家里面，跟我外祖父是很好的朋友。他说我们听到你的外公被主接去，我们真的很感谢神。他在文革之前神就把他接去，那我的外婆呢一直活到105岁，刚刚早几年才过世，半个世纪，可以说先生已经走了，但是我的外婆，我从小是我外婆带我长大，我真的看到这位世纪老人跨了两个世纪，但是因为认识神，他最喜欢讲的一句话就是耶稣同在就是天堂。真的我几乎在我的记忆里面想不起来他有什么时候是皱着眉头的，什么时候是唉声叹气，看到他永远是那样的喜乐，永远是那样的平安。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不识多少字的一个妇女，但是因为认识神，那种的平安在他的心里面是人不能夺去。拿俄米走了这一条平安的道路，我想对你我来说，今天当我们要走这条路，特别是我们当中一些的朋友，也许你第一个反应就是 不好意思，哎呀，我过去是这样那样啊，那么现在要当基督徒，面子上怎么看呢？别人会不会觉得好像软弱了，不好意思了？其实我们想一想，当年的拿俄米，他跟你我一样，第一个，当你要归向神，你需要把自己的面子放下。拿俄米当时，你知道犹太人也是一样的，犹太人这个他会说，你当年风光出来，如今你这个怎么有脸见江东父老啊？你回来啥都没有。拿俄米回去，因为他心里面很清楚，我是单单仰望神，我听见了神的救恩，我不要让这个救恩与我擦肩而过。如果薄薄一层面子害得我们在永生里面没有份，我们岂不是巨大的损失？我想到有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也犯同样的错误。神提醒我们，当我们觉得亏欠了人，当我们觉得我们做了一些错事，我们第一个要紧的是把面子放下来，不要让面子拦阻我们与神的关系，也不要让面子拦阻了我们与我们配偶的关系，拦阻了我们与我们儿女或者与我们父母的关系。面子算不得什么，让他与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让我们真正向神做一个敞开的人，向神做一个柔软的人。我们要回到神那里，当他回去的时候，也许我们还有第二样拦阻，就是我们在那里计算会不会失掉什么啊？有的人在跟我说，哎呀，这个张弟兄啊，这个我如果受洗当了基督徒，那么怎么办呢？我回去，我以前是党员，我以前是干部，我以前这样那样，那这些利益我通通都没有了。我说当然你可以去计算你的利益，不过我要告诉你，天国的利益是你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之来交换。当然终有一天发现到说，地和其上的都要过去，唯独认识神并遵行他的旨意才永远长久。人终于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好像保罗说的，过去那一切我看为自保的，如今我实在可以愿意把它放下。又好像中国有一位叫林语堂的，他这样说，他说我在没有遇到耶稣以前啊，他在地上找了很多知识学问，他说但是有一天当我认识基督，我发现好像当太阳升起来了，那么其他的蜡烛都可以吹灭了。这样的形容和描述是一点都不过分。有一天当你在主耶稣的大光里面，你才会发现其他那些算得了什么，那些给你带来暂时的利益，给你带来一些的名声，给你带来一些的地位，那些东西能把你带进永生里面吗？单单信靠神，这是拿俄米当时心里面非常蒙神悦纳的一点。我不靠人，我靠神。我们会想，这个老太太你现在就孤老一个，哎呀，你这两个媳妇待你也不错嘛，那么那你就跟着他们好，你的晚年就交给他们。没有，他不但这样，而且他对两个媳妇说，你们是摩亚人，你们可以留下来，我要回伯利恒，因为我听见神眷顾他的百姓，神说话算话，我把我的晚年交在神的手里。我们人常常有一种依靠，就是中国人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那么现在很多长辈也是这样，就把依靠放在你的儿女身上，哎呀，我这是下半辈子我将来就靠我的儿女，真的可靠吗？我有一段时间在 UCLA 那里这个牧养一个教会，那么我们教会呢跟这里很像啊，我们很多是 UCLA 的这个学生学者，那当然这个年轻的学生学者接下来就是一件大事，就是这个生儿养女啊，所以很快我们教会也是很多这个后面一排都是 casting 聚会的时候，全部都是小孩。我最诧异，当时我说怎么分得清楚哪个是哪个哈？那很奇怪，只要有个孩子哭，一定他的妈妈就会跑过去。我说你怎么不会跑错呢？我看的孩子都差不多。那有一段时间啊，我们就常常会去到飞机场去接这些长辈，因为他们来 啊，这些儿女说话都很好听，爸妈，美国很漂亮啊，你们来看一看，啊，休息一下。那些老人家其实心知肚明，哪里是来看风景啊，是来带孩子的，怎么看风景啊？不过他们不说就是了，他们说没关系，反正我们也替儿女分忧，他们也很忙，我们也很高兴，很乐意。不过常常半年、一年以后，我去飞机场送他们的时候，我真的听到很多老人家、长辈拉着我的手，流着泪跟我讲一句话：美国是我们的伤心地，我们不会再来。我听到那个话都很诧异，我说发生什么事情？他们说我们也不知道啊，也许是我们的错，不知道，好像发现跟儿女谈不到一块儿。我们白天辛苦带孩子没有关系，知道他们忙，知道他们在学校，知道他们做实验，但是为什么常常晚上还是一样给我们脸色看，说一些话让我们心觉得很难过，看脸色。这些父母他们很多就跟我说我们不来，我们下次大概不会来，但是他们一定不会忘记。很多人拉着我的手说，让我们的孩子到教会去，请你代替我们常常去关心我们的孩子。我能够感受到那种父母对儿女那一份的情，但是我怎么安慰他们呢？我说你们也不用太难过，我说我跟你们讲个故事，其实不是一个故事，真实的事情啊。我说在中国1000年以前，那个时候是中国宋朝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有一个人呢被皇帝派到浙江的湖州当太守。这个人在中国历史上蛮有名的一个文学家，文采很好，他中了举人，后来皇上就把他派去当湖州太守，他叫文同。那没想到他当太守上任头一天啊，刚好是除夕夜，大年三十，那么所以呢，他就想说我来一个微服私访，穿一个便衣去看看当地老百姓过得怎么样，所以他没有穿他的太守服，他穿一个便服，他就去走一走。那天他走到一个人家家跟前了，看到那一家贴一个对联，他一看那个对联呢，写得很工整啊。这个对联写的说：“家有万金不为富。”下联写的说：“命该无子还是孤。”然后那个横批就是“夫妻过年”。哎，他说这个对联写得很有意思哈，写得很工整啊。那什么意思呢？他不明白，他就敲门进去了。给他开门就是一对老夫妻，白发苍苍，那老人家。他就问说：“是不是你写？”他说：“我写的，写得很好啊，但是愿闻其详，到底什么意思？”没想到一问，那个老人家就眼中掉泪。老人家说：“这是我们家的真实状况。我跟我老伴儿，我们生了10个女儿，中国人说一个女儿就顶1000斤，所以我们家里有10000斤。那现在小女儿都出嫁了，所以我们有10个女婿。”中国人说一个女婿顶半个儿子，所以我们算上有5个儿子。不过呢，就从小女儿出嫁以后，过年就成问题了。咱们老两口平时孤单一点没有关系，过年总想跟儿女在一起图个热闹。但是呢，这些年来我们去这家过年，去那家过年，都是看脸色，都是听冷言冷语，爸妈去姐家，去别家，不要来我们家。我们终于发现我们老了，我们变成累赘，所以今年呢，我们也不想再受气，也不想看脸色，我们就两夫妻自己过年。但是真的想到，好像家有万金不为富，命该无子还是孤。那个太守没想到上任头一天就遇到这个事情啊，哇，那个文同呢，他就回他太守府，怎么想都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他就跟他底下人说，这样你们把我的轿子抬出来，现在把他们抬来，本太守跟他们一起吃年夜饭，也算一个亲民的举动。所以轿子就去了，那老两口才发现说刚刚来的原来是太守啊，这不去也不行啊，就被抬到太守府，宴席摆开，还没吃的底下人来说，报告，他们家女儿女婿全来了，都在大堂那跪着呢。哇，那些小孩都吓坏了，太守大人找我父母，搞半天我们都不知道爸妈还认识胡锦涛啊，什么太守大人会请他们吃饭啊，吓坏了。你知道1000年前，那如果太守治罪真不得了，你吃不了兜着走。 我就跟那些长辈讲，我说不必太难，你翻开历史这些老早就有，只让我们知道一件事，如果我们心没有依靠上帝，如果不真正认识那位永不改变的上帝，如果你以为人可靠，其实我们不要讲别人，我们自己就是这样，我们是可靠的吗？我们自己是朝令夕改，我们是朝三暮四，圣经形容我们是客变十番，我们就是这样的。感谢神，今天有很多长辈，他们因着到了北美认识了神，他们真正发现生命里面真正的平安在乎那个不变的上帝，在乎那位永远的永恒不改变的神，他是爱我且爱我到底，他把他最深的平安赐在我们心里面，这是拿俄米所知道的，也巴不得今天我们每一位能够知道这个真理，专心依靠他。你发现圣经很奇妙，圣经我还没有经过仔细考证，有人说他最中间那一张圣经啊，是在诗篇118篇，其实很好记，圣经的118篇，它后面那一篇119篇是整本圣经里面最长的一章，那么它前面那一章117篇的是整本圣经最短的一章，夹在中间就是118篇，是整本圣经最中间的一章，而这章圣经中间最中间的一节就是诗篇118篇的第8节，这些圣经你发现是神给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这些圣经怎么讲？倚靠耶和华，强势倚靠人；倚靠耶和华，强势依赖王子。你以为你去倚靠人，倚靠君王，倚靠王子，那你说倚靠耶和华，你强过倚靠这一切。所以拿俄米明白他要靠神来走他前面人生的路。那么最后我们提到什么是归回，怎么回到这条路，起点在哪里？起点不是当拿俄米到了伯利恒才算走上了这条路，是当他里面真正让神的爱来充满，而且愿意来学习爱的付出，你就走在这条平安的路上。有一个秘诀就是让我们来付出爱，而你一定知道靠人自己你的爱是何等的有限，真正的爱是因为与爱的源头连在一起，唯有耶稣基督是爱，唯有神是爱。拿俄米在这里怎么看出他付出爱？他称他的媳妇一次两次三次说我的女儿啊，我的女儿，这就是爱。你知道婆婆要称媳妇称女儿不太容易，本来是两个词，美国人讲得更好，美国人一个叫 daughter 一个叫 daughter-in-law， 意思就是法律底下算你女儿，其实你根本不是，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这个是很难的，有人说最难的关系就是这样，因为道理很简单，其实就两个男的抢一个女的，那妈妈会想说我好好的儿子养大，现在被另外一个女的抢走了，那太太也觉得很奇怪，你这张口闭口你妈你这样的，那你跟谁结婚啊？你不是咱们不是过日子吗？所以两个都是怎么样要把婆媳放在一起都很困难。但是拿俄米你看见他心里是真有爱，我常常想这拿俄米真不简单，要我们中国的婆婆看到两个媳妇就来气，我这两个儿子好好的，你们克夫的命把我儿子两个怎么都死掉了，早年就夭折了，不跟你们算账还算好的。但是他你发现他的起点就是从爱的付出，他完全为他的媳妇打算，你们是摩亚人你们可以留下，你看他后面怎么对待他的路德就看得出来，愿意付出爱。我们正走在这条归回神的路上，在今天这样一个没有爱的时代，在今天这样一个爱很容易枯竭的时代，中国大陆有一个统计，特别是80后的婚姻，现在80后的婚姻他们有一个词出来叫保鲜期， 我吓一跳，我说以前我听过肉有保鲜，鱼有保鲜，怎么现在爱情婚姻也有保鲜？八零后爱情保鲜期18个月，比很多的食品都短，很多真空包装的都不止18个月，中国大陆爱情保鲜期只有18个月。换句话说，很多人要不了2年已经各奔东西。真正的爱唯有从那个爱的源头出来。我最后要讲个见证，我要停在这里。我想到在德州有一对夫妇，也是中国大陆来的，很年轻的一对夫妇，在那里读书。后来呢，感谢神，一次布道会里面他们信主。他们的问题就是之前呢吵架吵到天昏地暗，也是结婚没几年都已经要分手。那次信主以后，不是不吵架，不过多了一样管道，就是老给我们打电话，成天就来电话。一吵架他们蛮有意思，太太就打电话来找我的师母说，哎呀，我瞎了眼了，我真嫁错人了，我怎么嫁给这么一个人，讲他先生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不要算啊，讲他先生总而言之大而化之，说家里都是他在操心，他都受不了。那他打完电话没过多久，他先生就来电话消毒。他先生说，张弟兄你千万不要相信我太太神经病，不能相信他。我心里想说，哪有神经病，你当然爱他爱得死去活来，你怎么可能娶个神经病。他说你评评理啊，他说真的我真的受不了。他说每次我们要出门都出不了，他每次要出门他就是说电灯没关，门没关，窗没关。有一次我们都到飞机场了，他想起来说炉子上还煮开水，硬说不开。我跟他说没煮，他说煮了。后来我说那飞机怎么办，他说飞机重要还是房子重要，又赶回家，就一看当然什么都没有，好好的根本没个人，没煮水啊。结果就吵起来，吵了3天不讲话。所以他说你评评理看，这不神经病吗？你哎呀，我都没好日子过，就这样吵。我们也真的是，我们就跟他们说，你们过去呢不是基督徒，你有四个方向，东西南北，你看一看没有路，那当然很多人就离婚。当了基督徒多了一条最重要的路，就是往上看，你向神祷告。你不是基督徒你没有这条路，但是今天你有一条通天的路，跟神祷告试试看。那我们在电话里也跟他们一起祷告，我们也鼓励他们，你们吵归吵，无论怎么样两个人祷告到最后愿意跪在一起祷告，要成为你们的一个习惯。很感谢神，真的半年多没有他们电话，我们说 no news is good news。 那天收到他们一个电话，我们真的很感动。他太太来一个电话，他太太说，哎呀，祷告真有果效，现在我看到我先生变了，以前呢、啊、他真的不要说这些事情都不管，根本也不会记起来什么结婚纪念日啦、生日啦，通通都会忘记。现在他蛮浪漫的，现在都记得。他那天、哎、他突然给我一个惊喜、说要去旅行、要去纪念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他说那天我就去了，很高兴啊。结果呢火车旅行啊，他说一上火车我就想起来，我说糟糕，昨天晚上我烫衬衣烫完那个熨斗烫斗还没有拔，还插在床上。哎呀，他说我越想肯定怎么想就没拔。哎呀，他说后来我丈夫说那怎么办怎么办，回家回家，要不然房子烧掉，已经插了一个晚上。哎呀，他说我话没讲完，这老兄啊从行李里面把那个烫斗拿出来了。不用担心，烫斗在这里，你看看。哎呀，他说我都大吃一惊啊，我说你这傻瓜还带个烫斗，带个烫斗干嘛？他说我就为你带呀、啊，刚刚不是陪着你通通都查完了，然后你上车你在 garage 那里等我，那我到楼上再看一看啊，我看到那个熨斗，其实你昨天晚上是拔了，放在那个架子上，不过刚刚来不及跟你一起确认啊，我真的来不及，我就塞到那个行李里面，你看，还好派上用场了。知道他太太讲一句什么话，他太太跟我们说，他说我发现我真的找到一只可以依靠的肩膀。我们很感动，我问那个弟兄，我说你怎么会有这样改变，他说我也觉得很奇怪，但是其实也很简单，他说我就跟神祷告，祷告里面神提醒我一句话，
你为什么老跟自己过不去？他说我跟神说，我没跟我过不去，我跟我太太过不去，是他跟我过不去。神说错了，你们两个人在我眼里是一个人，不是两个人。你跟他过不去，就是跟你自己过不去。你既然可以有100个理由来原谅你自己，为什么你老跟你太太过不去？他说我突然间被神提醒，才明白原来婚姻里面神看我们是一个人，不是两个人。他说那接着我就跟神祷告，我知道了，但是我里面已经没有爱，我觉得爱已经枯竭了。神就提醒我，你找对路了，我就是爱，因为神就是爱。你除非与爱的源头连上，你才可能有爱。所以他说以后我祷告里面，我不再去求神你改变我太太，你怎么改变这个改变那个，我就跟神祷告说，神你给我爱。他没想到的真的奇妙，我越祷告，他说我太太的好处我通通想起来，哎呀，我们花前月下以前谈恋爱的镜头通通都回来了，我就越来越觉得说，上帝感谢你还要给我这个太太，所以房子还在，还好给我这个太太，所以家还没有烧掉，要不然以我这个个性，大概房子老早几幢都烧掉了。他突然间就发现说，太奇妙了，神就给他预备这么好的一个婚姻。我们看见真的，今天如果没有与爱的源头连上，我们不可能真正得到爱，我们也不可能付出爱。求神恩待我们一个愿意归向神的生命，带来何等大的影响。那个拿俄米，你发现后来那一段的话是最不可能的一个关系里面，却讲了最令人感动的一段话，是路德这个做媳妇的对婆婆讲的。他对拿俄米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这样的神我要，你的国就是我的国，将来你死在那里我也要葬在那里，除非死才能把我们分开。因为一个真正认识神的生命，他能够产生这样大的影响，他能够去感染别人，他能够让别人得祝福，他能够真正让人知道，唯有认识神，我们的生命才是一个平安的生命，我们脚下的路才是一个真正平安的路。愿你我能够看见这条路，平安的道路，这条路就是归向神。在神的粮仓里面，在神的话里面，得到我们生命一切所供应的粮料，让我们前面真正能够稳行在高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再次求你，我们向你承认，我们生命里面缺了你，我们的生命是多么的肤浅，我们又是多么的苍白。主啊，今天我们谢谢你，你给我们指出一条路，就是归回属灵的伯利恒，让我们因着认识你，我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我们能够真正擦去我们的眼泪，能够真正放下我们的重担。主耶稣，你呼召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你这里来，你能够使我们得安息。当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我想问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愿意让耶稣走进你的生命里面。你感觉缺少爱，他能给你爱；你感觉失去平安，他能够把最深的平安加在你的心里；你感觉人生需要力量，他能够把圣灵里面所赐给你属天的力量加在你的身上，使你行走有力，并且力上加力。如果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当中，愿意让耶稣成为你的好朋友，你愿意更深的来认识他了，请把你的手举起来。鼓励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代表你心里面的一个渴望，好不好？愿意吗？看到有一位，感谢主，你愿意让耶稣与你同走这条路，愿不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交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是一条平安的道路，通往永远的生命，这是一条生命的道路，能够让我们的过去都不再困扰我们，在基督里
我们能够成为新造的人，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的婚姻，改变我们的家人，改变我们的一切，让我们真正在他里面有上头的喜乐和平安。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当中，可以把你的手轻轻的举一下，代表你愿意感谢主，举起来可以放下，你愿意吗？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愿意吗？让主耶稣走进你的生命里面，愿不愿意让主耶稣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你真的对自己有那么把握吗？我常常想，若是没有主，我怎能走到今天？过去三次的车祸都足以要我的生命，是因为他的怜悯。在人生里面，有多少的沟坎，靠我们自己，我们真的能走过去吗？唯有那位不变的神，能够帮助我们、引导我们、安慰我们，也加力量给我们。我最后问一次，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愿意接受耶稣的？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神纪念你在他面前这样的一个心志，他也要纪念。举起来的可以举得高一点。愿神纪念恩待每一位向他心诚诚实。我们当中神的儿女已经是基督徒了，如果你在圣灵的光照当中，你愿意再次靠主的恩典，在2009年让你的生命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生命，成为一个真正有爱从你那里发出，是有根有基的爱在你生命里面来回荡的这样的一个人生，靠主的恩典，不是靠你的力量。你愿意为主放下你的面子，你愿意不再计较得失，在这条神所指引的路上来走合他心意的道路。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也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让我们一同向神来立志。感谢主，神都看见，请放下。亲爱的阿爸父，再次求你纪念我们用心灵和诚实向你所发出的祷告。主啊，我们虽然不信实，你却永远是信实。我们纵然失信于你，主你不变的爱来爱我们。主啊，你看见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你也能够体恤我们一切的软弱。愿主你十字架的大爱就浇灌在我们里面，除去我们一切的旧人，让我们不再凭己意，不再靠自己走前面的道路。主，让我们的脚要走向一条归向神的路。主啊，求你恩待我们。主，今天不但我们为自己祷告，也为我们的家人，为我们的同胞，为我们中华民族，为我们所纪念的每一位来祷告。主，让我们真正在基督里面看见这条道路，也走上这条道路，是真正平安的道路，生命的道路。求主纪念我们的祷告，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如此祈求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我们在感谢神在这里施行拯救，赐给我们奇妙的救恩。下面是不是请他们觉知的到后面陪他们，我们给他们鼓掌好不好？感谢主安陆家弟兄将这么美好的信息释放在我们当中，真的是我的时候自己听的也是深深的被感动。如果你刚才没有举手，你愿意相信主耶稣的，可以等一下会后再 找张路家弟兄或者找找我们当中的牧者来陈述。那我们就下面我们有几件事情报告一下，然后等一下我们就有爱宴，好不好？如果是第一次到我们当中的朋友们，请你站起来，我们来欢迎你一下，好不好？对，昨天来的还今天来的都可以，继续站起来，我们来欢迎你一下。好，请坐，欢迎你们以后有空还是经常到我们教会来，跟我们一起聚会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非常感谢主，昨晚的布道会有180人参加，慕道友及亲友有70人，主恩同在，并有肖荣先、罗佳琪爵士信主，我们要回给主。下面呢，本周三祷告会，我们教会的祷告会在陈先生在陈先生七国站家举行，7:45开始，请弟兄姐妹们参加。我们有祷告事项，会王鼎父亲在王鼎父亲王顺旦在北京因急性白血症住院，已做2次化疗，求主保守医治，并求圣灵引领感动，能信靠主，呼喊主名，并得医治。罗亚东胡小天的儿子 Andrew 右脚烫伤，求主医治。Youth Group 需要一位年轻姊妹爬上舞蹈，求主预备。为汪丽姊妹卵巢癌手术后化疗康复祷告。我们3月份的聚会场地大家在下面都很正常，大家看一下。那我们来读一下背诵经句吧，以赛亚书53:5，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加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下面弟兄姐妹有没有要特别报告的事项？有没有特别报告？